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5日，三月又过了几天哈。那进入到3月呢，其实以在2月开始的一些 AI 的涨幅，其实似乎仍然在延续当中哈。我们从媒体里面的确看到了许多的这个乐观的消息哈。那我常讲齁，其实第一季怎么去看齁，也就是说如果媒体一直在畅望齁，畅望股市，畅望景气，有时候呢其实就意味着，因为第一季走的是资金流向嘛齁，那当然这些媒体畅望就会带动资金的流向的信心，所以其实并没有太需要去就顺势而为，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聊顺势而为这件事情。那景气复苏是越来越明确，我们从这个台湾的这个相关的景气灯号来到了绿灯，而且是这个几乎有点像悬崖式的往上，景气的灯号，其实这有点出乎我的，就是我们本来在之前有跟各位提过，我们跟订阅学员提过，其实是在下半年可能才是一个景气比较明确，台湾这个进入到景气谷底，然后开始进入到相对的低点，就是对比2023年的下半年，照理说应该是下半年是才是一个景气复苏比较明确的一个时间点。没有想到现在在今天的这个公布的数据里面呢，已经看到了台湾的景气灯号呢已经是这个来看一下齁，就是绿灯了，绿灯了，来到27齁，那12月是 22, 11月是20分数齁。所以这个上反弹的速度蛮高的齁，其中包含像生产相关的指数啦，投资的热度，销售，然后这个金融相关的指数都是走好齁。那所以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我们更加的可能最近大家担心是不是市场涨多，最近在我跟各位讲很有趣，我在健身房有遇到一位这个认出我的朋友，然后他就每次见到我就会问我说，最近是不是高点了，然后是不是应该要修正。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在健身房，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因为公共场所欸，然后他问我的时候还蛮大声的，就觉得旁边的人都可以竖起耳朵听我们在聊什么，所以我在那个状况其实不太适合多讲什么，但是我就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 OS 齁，就是说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上涨了，然后就要大跌了。就他问的那个背后担心的逻辑是是不是要修正了，是不是要大跌了。可是其实为什么股市涨了之后就一定要预期下一件事情就大跌。其实我其实对这个朋友的这个他问我的时候的态度跟他的感受，就是他预期大跌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有一点问号的。我其实我很想问他，可是在公共场所我其实不适合多聊多太多聊这些事情齁。对，那所以呢基本上 基本上我说我的答案就是，其实接下来就是小涨小跌吧，因为你很所谓的利多其实已经都算出尽了。那不过这位朋友他记得我跟他提过一件事，就是3月5号其实今天是这个确定共和党就是算是党内初选嘛，就是共和党这个川普看起来他的得票声望各方面其实都还是非常的超乎大家预期啦。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如果说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是由他来代表共和党的话，其实我们可能要担心更多的一些变数齁。但是这些变数其实都整体来讲，我们撇开这个川普变数之外呢，其实你会看到了就是顺势而为里面其实 AI 的题材其实这几天包括 NVIDIA, 包含台积电 ADR, 齁，其实都是一个很好表现，然后包含像谈到这个 AI 的类股。你各位你会知道 AI 类股其实有多红吗？其实它可能不止在台股，但美股的表现，近期在中国，我们最近很少讲中国，可是在中国在反弹的近期在反弹复苏的力道里面呢，其实是 AI 的产业是反弹力道最大。近期来讲呢，反弹力道最大的，我给各位讲一下那个数据绩效，稍等我，我又刚抓了那个绩效。好，基本上我要讲的就是说，包含甚至包 AI 的热度呢，其实甚至包含到中国的反弹也来自于 AI 题材，它在今年以来的表现。我不讲那个标的名称啦齁。他在今年以来，奇怪，绩效跑不见了。绩效哇哇哇哇哇。稍等我一下齁。尴尬了，刚刚其实是有绩效出现的。但是突然禁止绩效。好啦，将近有30几个% 的涨幅啦。我讲中国就在它的这个 AI 的题材的表现里面齁。所以呢我必须讲的是说，其实 AI 不止受惠台股、受惠美股，甚至日股，甚至韩国，其实都有受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些帮助齁。那所以呢 AI 的题材顺势而为这件事情呢，估计会是今年仍然是跟对比跟2023年一样是一个主流齁。那第二个主流就是月配息这件事情齁。那月配息其实是有多行，目前就是在今年统计元月份持有境内的 ETF 最强的，甚至远远超过这个境外基金齁，这个所有基金的规模其实就是一档叫00929，是一档富华针对科技类股，然后是月配息的一档。其实我不难理解，其实月配息这件事情我有跟各位讲，它就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我也可以跟各位很开心的讲，我的书终于写完了，预计5月2号上架。对，我讲配息，这本书专门写配息 ETF 了。00929为什么它在元月份它反而呢，在很多在2023年12月份持续很多因为获利了结啊、卖压什么的，可是00929居然串起来在申购啦、持有的规模里面呢持续的一直往上，而且是第一名齁。那在配息基金里面有一档齁，安插什么的齁，其实它也是第一名齁。那但是其实在1月份的净申购里面其实是 ETF 是占了规模是最大，尤其就是00929齁。那其他的部分呢，像共同基金的部分就相对失色了齁。相对失色里面呢，其实申购最高的其实刚提到齁，就是 境内的这个 ETF， 大概根据统计，刚刚讲00929啦，或其他配息类 ETF， 它的吸金程度呢，你对比这个境外，就是所有的这个基金加在一起，大概买气规模，申购新申购买气差了21倍左右。根据统计21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呢，就很明显的代表一月到今年的资金流向都跑到哪里去，就是股票类型的 ETF， 尤其是月配息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讲了 AI 跟月配息，这个是顺势而为，它其实仍然是接下来三月份我们仍然是要特别去关注的。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基本上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要讲的是，其实我刚提到这个资金一月份到近期持续流入的除了这个月配息啦 AI 这个题材之外，债券固定收益、固定收益的债券仍其持续流入的情况是特别明显的，也是不遑多让。那其中比如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这个非投资等级债的这个基金啊，甚至像买美债的 ETF 啊，其实持续资金都持续的流入齁。那这些流入的一个情况大部分都来自于所谓的像一些金融机构的管道齁。所以呢，你可以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固定收益我们有讲在这个延后齁，就是降息延后，其实它只是代表它的反弹可能会往后延齁。那但是呢，其实你会看到在这段时间其实固定收益的资金还是持续流入的。虽然在二月一整个月相对来讲债券的表现不如股票，可是其实受到我们刚刚提到像股票的这个 AI 财报的业绩，包含像降息延后，所以就让资金流入股票，让债券的部分就相对吸引力就变小了齁。所以你可以理解的是二月份也一样是资金的流向齁，在做影响了这个不同的性质的资产的一个表现齁。所以基本上呢，刚提到债券类型仍然是资金流入，那我刚刚讲其实到一整季来讲就是顺势而为，所以债券的题材呢仍然是一个主轴，但是可能就是它反弹的时间又因为降息延后它又往后延，但是它不会是利空的一个题材，它反而是接下来仍然是降息，一旦更确定，目前降息确定比较明确的时间的几率是在六月，从三月延到五月，五月又延到六月，那你当然债券的题材就会稍微往后延，但是这个事情只是发生的时间减少，但是你会看到就是聪明的资金仍然持续的在布局债券，所以这个题材我觉得是仍然是大家要特别去留意的。那另外就是除了刚刚讲除了这个美股，除了台股跟受惠 AI 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市场，包含像我们讲到的像中国、日本、像韩国齁，这些非美非台股的这些市场，它一样有它景气复苏力道的受惠。其中我稍微讲一下中国，虽然现在中国是在市场信心是不足的，就大家非常悲观，可是它的本益比大概落在10倍本益比上下，所以相对是的确是相对的低点，但是它必须要更多的信心去支持。可是近期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相对的这个股票市场近一个月已经涨了 9%， 涨了 9%， 所以基本上呢甚至近一个月绩效表现最好的中国的基金呢是涨了17-18%。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可能在许多第二个我要讲的第一个题材是刚刚提到叫做月配息啊，不是月配息，债券，对不对？除了 AI 月配息之外，债券第二个就是落后补涨的，落后补涨中国，但是我没有特别要提醒大家，但是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近一个月中国也是涨蛮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不算落后补涨的行情，可是它的相对它的这个其实许多的现在本益比大概是16倍了齁。所以相对于它过去在早期就是像泡沫的时候有46倍， 目前对于许多的机构跟专家认为它还是在一个合理的价位，尤其是相对来讲有一些公司在改善它的财务的这个体制，而且日本的许多的家庭的资产仍然是持有现金，它并没有大部分投入股票。如果相对台湾的家庭来讲，大家应该可以知道买 ETF， 对，跟各位讲买 ETF， 刚刚00929这类的配息类的 ETF 最大宗的就是这些散户，不是机构，是散户。所以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它很明显的，如果日本的家庭还是很多持有现金，这也是机构为什么认为日本还有上涨的空间。那另外一个就是韩国，因为大家知道台湾跟韩国某种程度都很明确很像的地方，就是它都是仰赖科技啦，过去的这个记忆体啦，还有各方面，其实在科技领域上面，我们几乎是台湾跟韩国是彼此竞争的齁。但是你会看到，因为台湾近这几年因为台积电的关系，所以几乎所有的关注点都在台湾齁，台股齁，台湾电子科技股。但是韩国呢，基本上它也进入到周期性的复苏了齁。所以某种程度呢，也就是说在亚洲的部分，韩国其实也是复苏的落后，可能是一个落后补涨的一个关注焦点。所以简单来讲，我只举例齁，刚讲中国、日本、韩国，可是实际上重点就是，其实大家应该要关注的是落后补涨这个题材。齁，落后补涨这个题材。所以在景气复苏顺势而为，包含你用落后补涨去思考齁，就我们提醒一下我们付费订阅学员，付费订阅学员，其实我们是不是有提到像下半年的生技医疗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是不是有一个落后补涨的一个题材。齁，就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去做功课齁。所以在景气复苏投资应该要顺势而为。那除了 AI 月配息，如果你觉得涨多了，或者你觉得你已经配置了，你又想有多余的闲置资金想要去投资什么样的题材，刚刚提到固定收益的题材，包括像债券，还有第二个就是落后补涨的题材，都蛮适合我们接下来三月份持续去做功课。那我们也会在这几个题材里面，我们在三月份会持续的透过课程学习里面帮助大家整理，一起来关注这些题材的变化以及有哪些亮点齁。那这个部分就是付费订阅学员专属，那也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底下好看挑选你适合的平台，然后来加入我们的付费订阅行列。那可以透过我们的网校是 school.habittoberich.com， 你可以了解更多的相关的学习的内容的特色的特色什么特点好吗？ OK， 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跟你一起是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